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这里是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老年的健康问题。那之前呢，我们就分享过一些日常饮食当中的误区哈。
是的，
那这个误区通常你会发现是少吃了一些东西，对不对？
哦，是是是，缺乏了某些元素导致的。
没错没错，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但是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可能甚至我在想啊，这个话题呢更适用于一些年轻人来听。因为以前呢，我们常常说老年人这个不舍得扔，那个不舍得扔，
是啊是啊，
对吧？就是我们总劝着说，哎，这个坏了，赶紧扔了，免得吃出问题来哈。
是的，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的食材呢，
嗯，
虽然看起来好像出了问题，但其实呢，它还没有到需要扔的那个地步。
哦，是，就年轻人不要过度扔东西，
对对对，
要看好了，这个是变质呢，还是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哎，有哪些的食材呢？看似有问题，但实际上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摄入的哈。
就是扔的误区。
哎，对，对对对，别着急扔，它有可能只是一个预告，说你该吃我了。那么第一个呢，就说到白菜。有时候我们可能发现呢，这个白菜刚买回来就出现一些洗不掉的小黑点儿。
那是那个菜帮子上，
就
是
菜梗上，那个白色的菜梗上边，就会出现这些小黑点儿。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分辨能力，我们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发霉了？坏了，我们就扔掉吧。但其实呢，这些小黑点既不是坏了，也不是长虫子了，它只是呢，白菜生病了。这个就是一种生理性病害，叫做白菜芝麻状斑点病。那它并不是因为这个病菌或者害虫引起的，一般就是在生长期氮肥施用量过多，生长周期过长，那么就会容易出现这种小黑点了。
那其实它也是生病了
啊。对，
但是可以吃，
但是这个病不影响人。
是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是的。那当然呢，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白菜呀，出现了大量的黑斑，闻着还有一股霉味儿，
那就肯定不行的了，
那就已经是变质了。
是的，是的，
尤其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白菜它的芯儿啊烂了，
是的，
出水了，
对，
那这个就很明显是出问题了。
是是，
所以今天这就是提醒一下，出现小黑点别紧张哈，白菜生病而已，但是不影响我们的食用，而且呢，这种情况也不会影响它的营养啊和风味的。
明白。
那接着呢，就来看一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灰蓝皮沃柑。
是吧，
就是这个沃柑剥开之后啊，你发现里边那个皮的内部呈现一种灰蓝色。
我真没碰过这个情况。
是吧？
真的是，如果我看到这个情况，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农药是不是
下
多了,
下多了，
是赶紧扔掉。
对对对 对, 对、那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蓝变啊，蓝色的蓝啊，蓝色的变异啊，不是长了这个霉菌啊，而是因为降雨过多，或者是这个土壤当中盐分太多，就会出现这种天然色素在果皮内沉积的现象。但是从食用的角度来说完全没有影响。那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发现这个表皮发霉了，或者打开之后果肉里边是烂了的，那就不能再吃了。
所以是只限于那种因为是盐分，就是土壤盐分太多，或者是下雨太多导致的内皮吧，
对，
变蓝的现象，
就灰蓝色的。
对，
对，但是因为那个灰蓝色看起来很像发霉，
哦，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很难判断。
哎，对，我们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坏了，算了，不吃了，扔了，那就是这种情况。
是，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 进前度日。
那接下来呢，就是泛绿光的牛肉。
嗯，哎，这个
杨丽姐看过吗？
有、哎，因为我去菜市场买牛肉的时候啊，经常会碰到，其中有一块好像是泛绿光的，那我就感觉是不是隔夜的
啊？
我就以为或者是它就是为了保鲜，
抹了什么东西
的
啊？
对，处理过的，我就不敢买。
对对对，但其实呢，泛绿光的牛肉啊，不仅没坏，反而很新鲜。
哦，那这个学到了，
就是而且它是最新鲜的状态。
哦，
就是因为当牛肉被切的时候呢，这个肌肉纤维被垂直切断，那么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断面就会呈现出一种像肥皂泡一样的彩虹光，它是一种物理现象。
哦，怪不得，因为可能牛肉会比较紧致一些。
对对，
我只看过牛肉出现这种现象，就猪肉就没有，
猪肉没有这种情况。
是的，
对，而且这种情况呢，就是比较少的。对，除非是真的是很新鲜的。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因为现在不是南方地区有很多潮汕牛肉火锅吧，
是的是的，
那你要去店里边，它通常是现切的牛肉，
对对对，
真的会发现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这个肉切完了还在抽动，
是，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泛着绿
光，
对，然后那确实以前不知道，就会觉得哎，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又会觉得说，人家既然是卖这个的，他不可能那么明目张胆的把这个泛绿光的摆在你面前，对不对？
是的，是的，
说有问题，所以呢，这个一定要特别留意，就是不是不新鲜，恰恰是很新鲜，
是
对
是是。
那当然呢，如果这个牛肉已经出现了腐败呀，这个异味呀，那就不能再吃了。
对，
也就是简单来说，我们但凡有一些生活经验，你就能闻得出来牛肉是牛肉的味道。
是是，
它如果不是这个味道，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不是说所有泛绿光的牛肉
都
可以吃，有一种变质的，它也会有绿色的，
它可能长毛了也不一定。
是是，
对对对，所以这那个就是久放的原因嘛。
是。
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这个根茎类、块茎类的食物，发芽。
发芽这个经常看到我们买回家的红薯啊、土豆啊，
对对，
蒜啊、姜啊，都可能会有这些现象。
会发芽的，对。那么，我们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土豆生芽之后就尽量不要吃。
对呀，对呀。
对，那但是呢，如果是红薯、紫薯，包括芋头，还有姜。蒜、洋葱、萝卜这一类的根茎类的植物呢，就算发芽了也不影响食用的。
哦，是这样子。所以经常会出现的就是红薯发芽了。
是。
红薯发芽，哎，我就会想会不会跟土豆一样呢？
对对，有毒。
但是好像查了一下网上，他就说可以的。
其实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对，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最普遍的就是蒜。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基本认识，
对
吧？
但是因为我们经常吃蒜苗，所以我感觉蒜发芽是很正常的事情，
甚至是很好的事情。
是是，而且把它拍烂了也放到里面去炒的。
对对对对，所以蒜就觉得哎无所谓，
无所谓。
但是呢，像姜啊这类的，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是不是发了芽就有问题了？这个可能真的是因为以前我们就知道土豆发芽就会出现一些毒素有关系的。
是的，是的。
所以呢，就是发芽的土豆还是不建议吃的哈，因为它有微量的毒素。
对，所以就说常见的那种红薯啊、紫薯啊、姜啊、蒜啊、或者是洋葱啊，都还是可以的。
对
对
对对，这些就算发芽了也可以正常的食用。
是，
当然还是那一句话，如果真的出现霉变了，我觉得这个在南方可能比较常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天气热。
对，天气热，然后又比较潮湿。
是的，
因为在北方呢，我的印象当中啊，比如说像萝卜，那冬天都会储存很多的。
是是是，
但是存很多都没有出现坏的。
哎呀，但是南方很容易坏。
对，
我记得我有一次呢，就是白萝卜我真的没有见过萝卜发芽，但是它变质是很容易的。
对对对对，
它变质以后呢，一个是它软了，第二个呢，它切开里面那个心好像颜色偏深了。
对对对对，
那个就不能吃的，虽然闻着没有味道哦。
是的，像北方的话呢，比较常见的是它糠了。
糠了是什么意思？
它有点像那个脱水严重，
哦，
它的口感就很受影响。
哦，
那我觉得 这个是什么呢？如果你继续让它糠下去，它就变成萝卜干了。
哦，
那如果你不允许它糠下去，也就是你当成鲜萝卜吃，它的口感肯定没有那么好的。
但是它没坏是吧？
它没有坏，
因为你们的气温够低嘛。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层面。我们今天尤其是遇到这种根茎类食物，还是不要哈。就是我觉得以前养成习惯，好像喜欢囤着，
不行的。
对，
特别是南方不能囤。
嗯，
我记得我买红薯呢，买多了。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它要么就坏了，要么就长芽了。
嗯，
我觉得我们还是吃多少买多少的好，
对，
不能囤，特别是南方。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想啊，你看，就算在北方，以前呢，通常农村里边都有地窖。
哎，是，
对吧？你把
那阴凉的，
对，你存到地窖里边，当然它就会比较能够保质嘛。
是，
但是现在大部分又习惯用冰箱。
是，
对吧？那其实这个储存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
了，不一样了。
对，
而且呢，现在为什么那些人喜欢囤着呢？因为经常会出游嘛，就两三天的旅游去了那个外地或者是农村地方，他们就会多买那个红薯，特别现在说是要吃红薯嘛，
是
啊，对，那就会产生那个霉变。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方面还是要多加注意哈。就是真的出现这种问题呢，咱就该扔扔，该处理处理。
是，
但是呢，在买的时候呢，酌情酌量，不要买太多。
是。
那接下来呢，就是说，发黄的西兰花，还有黄瓜，黄瓜我觉得很正常的。虽然叫黄瓜，但其实我们习惯吃青色的。
对，其实它长老了，它就是
黄
瓜黄
色的了。对。
但是其实黄瓜不会说买回来变黄的。
是的，是的。
它只会变软。变霉
就是有一点就是皮了的那种感
觉，对对对，
口感
不
会那么脆，
它
不
会变黄，但是呢它会通过那种软啊出水啊这种告诉你它已经变
坏
了。
对，
但西兰花可能会
是的，是的，
因为它那个花朵其实本身如果它开花的话，它会有一点微微的黄色的嘛。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西兰花变黄呢，它是果实成熟与衰老的表现之一。就是相当于它不断的生长到了这个阶段啊，它就是黄了。而且呢，是你看上一次我们其实讲到吃西兰花呢，补充这个叶黄素嘛。
对。
那么就是说，随着它不断的成熟，这个叶黄素就含量就是会逐渐的凸显出来。
对。
其他的这个元素呢，就逐渐少了之后，它就感觉上就变黄了。
对，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西兰花变黄还是可以吃的。
是的，是的，是的。虽然口感和营养呢会有所下降但是还是我说的，它其实给我们一个预告，得赶紧吃了。
是是是。
对，当然如果有出现黑色斑点，就是那个根茎的部分出现黑色斑点，或者是霉菌的西兰花呢，就要注意了。
所有食物有霉菌有霉味的都不能吃的了。
对
呀，
对
啊，
对，
这要强调了。
是的，但是因为西兰花它的长相或者说它这种形态呢，就是比较紧密啊，它挤在一块儿，它不像那个绿叶菜一样，你把它掰开你可以看得到。
对，
所以尽量在烹饪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不要切太大块。
对对，
尽量小块一点。
对，而且容易消化，老人家又比较容易煮软。
对对，没错没错。所以你看，我们就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一类的看似好像出了问题的，其实呢还是可以去吃的。那这样子一方面就避免了过度的浪费。
对对对。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提醒我们呢，不要过度的囤积。
是的是的。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个话题就暂时讲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日常的食材当中出现哪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吃，出现哪些问题我们就不能再吃了。
是。
好，今天我们节目内容就暂时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生